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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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进行上次的课。一个月一个月就很快。我记得常说那个顺治皇帝讲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生且半日闲。我讲还闹样。昨天才从大陆回来，那边上完十几天课回来，我还好，不用另外找用功时间，这就是用功时间，对不对？就看我们怎么样跟佛法相应啊。所以就看，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哈，整个佛法的思考啊，最重要是那个身心的那个纠结放不放得下啊，就是我们对世间的执取的这个心啊，能不能放得下啊？因为事实上也没什么能绑着你，对不对？但我们放不下的是那一个自我纠缠啊，这个创造一个五蕴的牢笼把你框住。但难也难在就是说，到底你真的能看想看得破放得下，这一点我想是最困难的地方啊。因为就在我们进行教学的同时啊，我们也会有很多人一直在跟我们反映，看到很多都是有心修道的人啊，来问啊，怎么修啊，怎么修啊，怎么自己还很苦恼啊，这些问题都会一直重复啊，看到他们那种在挣扎的现象啊，其实也看到过去的自己，也看到自己当然现在还在挣扎嘛，但当然也很庆幸的就是说，几年的这种对佛法的修学，好像自己身心比较笃定啊，即便烦恼还是烦恼，但对佛法的信心是越来越增强，而且也更清楚应该怎么修。那我所谓这句话就是说，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就是说对佛法的信心会产生来自于我对好像有一个外在的法，有外在的一个三宝，我只要相信你，你自然会带着我往哪里走。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比较不是这样啊，因为我发觉就是说，三宝之所以伟大，他告诉我一条明路，那我怎么走？所以这次到大陆去也是讲阿含，那阿含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经常会在经典看到犯行一例啊，所作一半啊，不受后有啊。那因为不受后有，因为他知道烦恼已经断，那种让你生死纠结的那种无止境的颠倒， 那种自己我不是能就讲吗，像我们现在我们平平稳稳的，但你有没有看到就在你这种平稳当下，你是绵绵密密的在执着，绵绵密密执着到你都不知道，好，是不是有坐着？有啊，有椅子？有啊，不然我怎么坐着？对，那我怎么会有桌子？我怎么会有身体？我怎么会有这些？当然都有啊，好，那你看这种绵绵密密的执取，你都感觉不到，好，所以我要讲说，偌大的佛教啊，乃至那么多的修学人，难得找到一两位能去观察说，就在现前，我就是五蕴之身，是不是？就在现前。那所以说，在整个修学当中，有些东西我们会找不到要领。那找不到要领的时候，当你在修这个的同时，其实你在形成另外一个执着。啊，这个意境我重复再重复跟大家提过了，就是说，假如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过是在梦境里面，就在电视里面演一出舍下的戏而已。啊，就像电影里面，啊，在荧幕当中，你一个节目，你一个人拿出的东西，我不要。结果那个荧幕里面少一角，知道吧？你在电视里面，你那个戏剧里面，你把你的头拿掉了，依然荧幕都没有少一角。你就算断手断脚，荧幕也都没少一角。为什么？你就算这一期生命的那种对身体的执着没有了，另外一个执着依然在。它不过是形成不同样态的执着，落入地狱执着地狱的这个身是我，落到畜生执着这个畜生身是我，落到人落到天，他也依然执着那是我，在颠倒轮回的时候依然那是我，就这样。好，修善法的时候，修善法的是我，做恶法的是我，都没改变，是，所以很少人就能提起来针对现前的静坐很如实的观察，乃至我们讲说就是对你所修的法的一种信受跟承担，其实我们讲说那个勇气也是从这里谈的，是啊，很少，所以我们现在在种这个因缘而已啦，但能担得起来啊，就看个人了。我发觉，在很多东西啊，我发觉就是很多人有很多的苦恼，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这些苦恼是小问题，他竟然很不满，说我很不喜欢。他当然在讲不是真的对我生气了，他说我很不喜欢师父你这样讲我，我真的很苦恼，你不能把我的苦恼看得很淡。我说哦，对了，对不起，对不起，你好苦恼，就这样。对，你要承认我很苦恼啊，他就好满意了啊，好苦恼哦，我真的我看到的苦恼不是你那个苦恼，是另外一个现在连苦恼都还蛮珍惜的那个苦恼相。有时候很难去说了啊，因为。就像说有一个人没有经过比较大的苦的时候，他眼前的苦的确对他是个苦，但我经常讲说，如果这个苦是苦的话，那后头路你怎么走？那后面路那很难走了，因为那个苦不是这种苦啊，那个苦是把你现在无量劫累积出来的自我坚持的这个法的舍离，那是 那是来自于自觉的自我否定，不是被人否定的苦，是来自于自觉的对于我现有的一切一切的不保留的全部割舍。那个苦啊，那个如果你不甘愿的话就苦，你甘愿的话就欢喜，是你看到我们现在点点滴滴，我们现在身上拥有的东西，我们就让我们难以割舍。我的东西，我的很多，但就是不容易看到这个真的那个你必须要建立到这个对所有东西的一切处都舍，毫不丝毫的保留。为什么？一切皆颠倒，是不是？那想到这一点，你就发觉说，如果用这个观念来反观我们现在身上的那种小割舍、小冲突，那真的是差太远，差太远了。所以我就讲说，现在不是说你要修苦行的苦行，是你连认知该舍该取是什么，可能都还不清楚。问题在这里了，难难难。所以，好吧。你觉得很苦，那你需要的是安慰，那就给你安慰吧。啊，你需要的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也可以给你。但只能告诉你，终究你还是要承担你那个最终极的苦。甚至你发觉就是说，我不会有，不管你会不会有，眼前你就在承担了。你说没有，我这样很快乐。你就在承担了，为什么？你这个快乐，你为了守护这个快乐，为了守护这个东西，你要付出很多，而且你就这叫轮回。所以轮回，你看啊，你们现在能不能慢慢想一下那个轮回的感觉？从与佛法的体会，轮回的意义其实跟我们平常讲到这一道到那一道的轮回感觉，你必须要大家要懂得跳出来啊。就说我们不是那么粗的去看一个轮回相啊。不是看一个轮回像，应该我们在感觉轮回是一种身心颠倒执着的生灭相，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光这一灭下一个法身，下一灭法身，这叫轮回，无止境的。为什么？那个于其实性不是讲吗？到临终最后一刹那的时候，他会讲说：“那我跑去哪里了？”不对不对，我们一路上都有我啊，现在怎么会没有我？赶快就自己把它全部跳回来，这叫轮回啊！这叫轮回，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说我怎么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快停了，那怎么办？那个一路上支撑我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怎么不见了？然后意正颠倒心，然后就创造出六识，你看无名行识。名色就是那个颠倒的执取心，入胎是意义，这个认为说一定要有我的时候，他就会分出一个名跟色，以此这个最为细事的时候，在生出的差别是心亲说乃是色法。为什么？一切都为了满足这个自我执着，那他没了，他就创造一个，反正他就不断的以此业力增生下一世，一直就，所以我们的下一世那个是一个果上的现象。其实整个身身心，整个身心的执取啊，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似修行，依然在创造轮回，不是吗？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割舍那个爱取，你没有离开那个对境的爱取，对不对？因为你有爱取，所以你就不断在以你的造作在引导下一生，对不对？所以当你起心动念认它为真，论它为有的时候，轮回业就在了，就在我们现在就在造啊，是不是？我们就在造啊。因为你要知道，那我现在只有分别这个，因为我不是谈吗？因为我肯定它，我肯定桌子就会肯定我，因为这个桌子是我眼睛看的，所以当我肯定桌子的时候，我会肯定什么？肯定我的眼睛。一旦肯定到我的眼视，就会肯定到我的眼根，就会肯定到色尘，就会肯定到那一个我。所以光一个桌子肯定多少？那肯定到我，就会肯定到你们。 肯定到你们就肯定到这个世间，所以任何一个刹那肯定是众合合相合合而成。所以只要一失念，失去正念，无量生死当前现前，不是吗？都种下无量的生死因缘嘛，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念都代表一个无明的区域，然后就有一个生死在后头嘛，是不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经常正知正念啊？正念分明，时时这个正念应该念在何处啊？念在何处？应该要有一个我今天经常很谨慎的不造生死业，这样知道了吧？我如何在我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六时时时不造生死业，就时时知道生死业在哪里，不轻易以自诸境里面成生执着，这才叫真精进，这才真精进，是不是？我知道你一旦起个念头，你现在要修很难修啊，你要跟你宿世串起在一块是很容易的，很快就升起颠倒执着，是不是？这个心很快就升起，所以务必要道理看得清楚，眼光啊要真的很清楚，然后就靠精进的把它锁住，不容易啊，是不是？否则的话，其实这条修行路还漫长得很啊，还漫长。那如果真的不行了，你就念佛往生了。为什么？啊，反正呢，也就归罗阿弥陀佛啊，这个由你来教我了，哎，就死在他了，赶快去。好，那你既然化解，就说今生要超越生死难，那往生是一条路，拜托，那你就专心念佛了。那因为你不能两头空啊，你本来靠自度不能度，那靠他度也维持一条路，那靠他度也有一部分责任要你自己来，那你这一点要再没有的话，那你就继续轮回，就这样而已。轮回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呵呵。所以我说这个因缘，这最近又有一位法师突然在国外的时候打电话往生了，平常身体很好的，突然就走了，也不知道突然走了，就这样。哦，那还好，也没有病苦到啊，就又走一个。不之前我去那边上课吗？对啊，因为我在国外，台湾的电话我平常是关着，因为不然会漫游嘛，漫游很贵啊。我打开看有没有什么，结果就紧急电话，就说走了。走了，他们说他有做梦托梦说要我去上课，我找不到空间。不过就算没办法上课，也是跟他结个缘，就今天就直接到屏东去，然后隔天找个时间转过去。那个，可是你又发觉，就原来上一次见面是最后一次面。难料吧，难料，真的。所以功夫好不好看自己咯，现在啊你头恰牙牙虽然够细面，当然不是虽然够细面，不是自己顾自己的生命，但好坏还是看自己咯，有些东西真的还是有功夫没功夫是先试试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这个道理的说明啊，希望大家也能善思维它啊。总是你在你这个所听闻法当中，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那个念头是要能提得起的啊，你能提得起的，你在你的你不但要提得起，而且尽量保持那个念头的随时维持着，这种功夫一般人不容易有啊，是不是？就真道人啊，真道人。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上次讲到那个17页的上栏啊，上栏的最后那个，我们是前面讲观苦品的，观苦品的最后的一个寄送了哈。那这里面讲说，这个苦哪里来啊？就像我们现在苦哪里来？ 前面一路上活过来啊，苦哪里来？苦来自你自己来啊，你自己给自己苦啊，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苦啊。好，那我们看他这里后面怎么说？非但说于苦，四种亦不成，一切万物四义亦不成。不但苦，因为他，你看他是一个模式。我用这个角度来论证苦的时候，用这个模式开论一切外法万物。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其实对所有的道理到底它是有没有苦，它让我苦，是不是有真这个苦法。好，那如果苦法不成，用这样同样的思维逻辑来破其他法也一样，一切外万物啊四义不成啊，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都不可得，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从某个道理上来讲，我所有要肯定它是外在法的这种肯定都没有的时候，那我明明苦啊，是不是？自身好吧，理论都被你讲完了，自身没有，他身没有，共身没有，无因身没有，苦不从这个四个身来论，那可是我依然苦，所以那个苦是什么？颠倒苦，实无苦。自苦苦自己，自身苦苦自己，实无真实苦。所以谁是最大的加害者？你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让你自己苦，你信不信得过？很少人能这么去。所以你看，一个对佛法深刻思维，如果真正用功，到最后他会把所有的问题完全往外，什么不往外思考了，就往外的一切都停掉。为什么？实无苦。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不是讲说，如果能观察自己这种身心的无常，乃至人家打你杀你，他会想到这种，我要没有身谁打我？正因为我只取身，才因此身种种受。那你会讲说，不管我有没有执，他也不能打我啊。对，要是我马上又跳到这里来，啊，你都没有，怎么会有他？有人经典看完了说，好吧，就算我这个自己乱生是一个生出来，那就算生有生没生，他也不该打我啊，他也不该打我啊。我说问题，你本来没有就生出来，他也本来没有那生出来，那么就是颠倒碰颠倒，谁在苦？所以自身的苦、他身的苦、共身的苦、无因身的苦都本不存在，谁让你苦？颠倒心让你苦。是，那这个问题就马上出来了，怎么面对苦？断苦根，断苦的来源，而不是去解决外苦，知道吧？当现在有外面苦来，我积极的去降服这些苦的时候，是苦上加苦。为什么？因为真正苦是颠倒，苦的根源是颠倒。结果你把苦当真苦的时候，这个苦上是加苦。所以凡是修忍、修法、修行的人，应该是以苦处放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当它为真实的时候，你这个苦就没停了。你把这个苦当真的时候，这个才后苦就不断了。唯有你现在就在苦当下去观察，这个苦法不可得，受苦者不可得，这个苦根才慢慢断，才是从这里。是，所以为什么修忍辱？修忍辱不是修好看的，不是以彰显你是坏人，我是修忍辱者。你们继续修，你还会跟他半斤八两。为什么？他是指左边，你指右边而已啊。所以修忍辱人是什么？因为我要不忍此苦，我后更有苦，而且这个苦可能是乐苦、坏苦、种种苦，就是有苦。为什么？五蕴只生苦。 五蕴自证苦，生其他的苦，所以我要不现前忍一切苦，我后头的苦会无量无边，是不是？苦已经是我过去所造的业，现在我再不忍它，那后头的苦更多，因为已造的业还未成熟的，那更是无量无边啊。所以就知道忍苦的意义在哪里了，是不是？聪明一点，会做生意的都要忍下来。为什么？因为此时不忍，后头一大串在那里后面等着。对，你给人家苦，别人给你也苦，在你我他的当下里面造了众生种种的重苦难事，是，所以看这一点差别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不是讲说咬紧牙根，不是勉强苦，是观一切法空，断一切苦，要这样。所以那个修道的相才真正出来。我虽然没做到功，讲到这个我就很羡慕。讲完就觉得好像快做一得半了，因为至少觉得对的路数了，是不是？总是觉得以前还在颠倒的修，还在从外面去经营去修，也很精进，想修，想要创造啊！现在发觉不是，一切外缘，但总全部摄归在内心。然后你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再回头去看经典，哎，原来他说的就是这个。现在你试着去讲那个道理，你发觉这个道理，每一个道理都背后都有这一层道理，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能说出他真正的道理。可是我发觉。众生难懂，不容易懂，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太相信这个世间，太相信这个身体，所以所有的修行也是从这个世间跟这个身体去做文章的，但就不敢去全然舍下它，全然认清楚，你不要再作怪，我知道你是颠倒是假的，你不要再来找我。包括你这个经常啊给我带着无量劫里面，我照顾你，你还给我的麻烦，照顾完了又跟我拜拜又走了，老是就骗我东骗我西，冷的时候就跟我讲冷，我就跟你加衣服，热的时候我要帮我脱衣服，不然的话就热的给你看啊，就衣服脱了，那越照顾越拿翘，现在以前拿扇子，现在要冷气，对不对？他也没好过，到最后这样子照顾完了，他又说嘿好啦，我高兴我要走了，你不行啊，我照顾你那么久，不行，我还想走就走，要找别家去了，对不对？就去了。所以啊，看清楚，抓住他。所以那个修道人到最后主面对的主要修行的那个角色在哪里，大概又也清楚。所以人世间有些东西真的是一瞄眼笑一笑过，对，因为那不是重点啊，不要这样，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说佛法虽说五受印为苦，有外道人为苦受为苦，师父说不但说以苦四种意不成啊，外万物地水山地水山木等一切法皆意不成，众生外道叫苦受是苦，不是啊，苦受没有，苦受不可得啊，苦受哪有苦，是你认你执取那五受印是苦，其实五受印是不是苦，五受印亦不可得啊，所以那都不是苦，苦的真实地，不是苦真实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勤劳一辈子，未丝毫断掉苦根，苦的根源，所以老实讲，有时候我会讲说，站在修行上，假如你自己开始点滴知道一条修行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还蛮清醒的。怎么讲？比较不走冤枉路了，比较不走冤枉路。 你看哦，我们可以耗掉一辈子，然后一直努力努力，结果竟然是怎么样？竟然是轮回，跑到这个来这个，跑这个来这个，跑这个来的。有时候你想想，假如真的没走对路啊，这一生这样弄啊，实在是很不甘愿，真的很不甘愿啊，为什么？白忙的呢？你要白忙，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白忙一个月你就火气很大。你白忙一辈子，真想去撞墙。白忙一辈子啊，有时候会让你觉得那所谓何来啊？是不是？因为你没找对路啊。你原来我吃，你看我吃了药吃了几十年，竟然连个病都没治到，那你就觉得很不甘愿了。不过还好，假如我们看清楚这一点，虽然慢了，但只要对路了，那只要对路了，达到了，就离开时间相了，离开时间相也就刚刚好了，不快不慢，刚刚好了。对，我们现在看是慢了，就是耽搁了，但我觉得有因缘碰到了，就算庆幸了。那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得更清楚，务必把这个功夫在现实当中能淬炼得起来。因为我一直在讲过，在修行当中要靠周边哦，其实那都是助缘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一套自己自我安顿身心的那一套功夫啊，务必要自己建立起来。当一切万缘都散掉的时候，你心能安住在一个地方上。你有一个自安住的一个法，而这个法是如法的，而且是你自己堪用的，能安住的。假如能这样，你是一个大福报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中论观行品第十三，问曰：如佛心所说，虚狂妄取相，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你看，这又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你看啊，虚狂的妄取相啊，种种相，诸行啊，行是什么？我们现在来观行品，行是一种造作的意思。那你看啊，我们如果我们就姑且就用我们平常讲行动，行动是不是就是一个流转的意思？是不是？所以行有一种生灭流转的意思，生灭流转的意思。那这里面我们也经常把这个行改为叫做造作，好像你可以用想，就像那个河水一直滚过去，一直流动，千变不息，一直动，一直动。那这个是什么？造作。造作就是说以爱取之心啊，以一切境里面生然着。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看似很能宁静，假如我们现在打坐，打坐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宁静？但依然我可以讲，你依然是五蕴炽盛。所谓的五蕴炽盛，大家能不能去感受那个五蕴炽盛？就是说跟前面讲说，我今天执着这个色法，我对这个色蕴的执取是那种就像那个河流哈，河流很平稳，但河流有没有在流？有，表面上没有波动，但底下的流是不是都有没有一点空隙？没有。就像我今天在执着这个桌子的时候，我是用着什么百分之百，连一点一丝空档都没有的，连一些稍微犹豫不决的没有，就是说这就是桌子。你看你可以讲得很多软，我说它是桌子啊，你看你依然是刚强难调啊。为什么？你对这个桌子是不容许别人稍微去说它不是，连你自己内心里面也都不会说它不是桌子，不是吗？色受想行识都如是，五蕴炽盛，炽盛到你会发觉，因为你是填得满满的，所以你没有感觉它在动，懂吗？有洞还有空间啊，它刚好是塞得满满。也就是说今天我走到这里走到那边，我的五蕴执着就在这里面生灭牵流当中，你看不到有任何刹那的空隙， 除非你起正念，除非你还是起个念头说你假的，否则的话他就继续做这个梦。你看那种无就是他的流转，生灭流转，流转到你看不到他的间隙。为什么？你不断的从那边去认取他，以增长自己原来的执着，那由这个执着再去肯定他，由他的肯定再吸收这种营养，相互不断的在那里交替，无一法真实，就这样一直流转。好，你看虚狂妄其相，诸行妄其故，是名为虚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的说明啊，这一段啊，因为记诵不多，但清末论师啊就给他解释的非常多。那解释很多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帮助我们在认知，就是说在中观里面他在看待这个世间是如何存在。为师的话就用想尽办法，用种种世俗地的安排给他说清楚了。可在中观里面就讲出一个颠倒无明的根本处，就是说他是这样，那他现在要说明说这个世间是如何产生的。好，这里面有谈出这些问题来。佛经说虚狂者即是妄取相，虚狂就妄取，妄取相是啊，妄取相是能取所取所合合的一切叫做虚狂。我要生出能，生出所，那能所有没有两边？没有，连能所都还没有。为什么？因为能不可得，所不可得，众生执所于能就生所，为了能所是两边，有能有所，有所有能，所以能所有没有完全分开？就像梦中里面的你有没有能所？有能所，但能所有没有离开那个颠倒性？没有。你看以梦境里面，为什么经论里面众经论都会以这个梦境来描？尤其唯识一直都是以梦境来提的，因为它像真的一样，就这么的一个真实的东西，可是它就让你觉得能所的安立都实在，而都实在都不实在。这样的看叫虚妄取相，虚狂者是妄取相。第一识者所谓涅槃，非妄取相。以是经故，经说故啊，当知有这个他就是问嘛啊，他是一问啊。我们像他现在谈这个，他是问的哦。问的话，这个其实在佛法里面有谈这个道理。那现在他必须要从这里面，因为解经者不了解经的道理，然后以经典里面生颠倒相。那我们现在先谈经典是这么说，他是说问曰。佛经是这么说，佛说有虚狂相是妄起相，第一识者是所谓涅槃。好，那所谓虚狂相，他现在既然在这个问的人他出现什么问题，他就产生的谈完法，他也引用佛经所说的啊，虚狂是妄起相，那诸行妄起故是名为虚狂。好，他就认为有一个叫虚狂相叫妄起相，那第一个识者所谓涅槃非妄起相，以是故经说啊，以是经说故啊，当知有虚诸行虚狂妄取相。跟你讲说有虚狂妄取相，他竟然在虚狂妄取相里面生什么？有虚狂妄取相。你看，我叫你放下，他竟然执着放下那两个字。这个都还不这还好解。在佛法后头还会谈到很多观念，就是说我们都会以我们的观念里面，你看从这个观念里面啊，如果大家够细心啊，因为对有些人因为刚开始学道理还不是接触那么多，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个道理里面的那种对与不对的相似处啊。但如果你佛法听多了以后，其实你应该从这里去检查，你是不是就跟他一样？你是不是跟他一样，在认为我刚才讲说虚狂相诸行造作，我是解释经典，但就有人在这个道理上就执着有一个叫做当知有什么？你看他最重要是那个字有什么？ 诸行虚狂妄取相。那妄取相还有个有，那就不叫虚狂啊，是他就要执着这个。那因为他一执着这个，就马上证明有什么，有涅槃相，他就执着有一个涅槃相。那这个在我们的道理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就这样说，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不要用这个意思，什么真是真，什么是假，什么叫正法，什么是非法，你能不能解释？如果你不能如中观所说的话，当你在选择一个所谓有正法非法有二法，这个跟他一样，是不是？结果你认为的非法是什么？那你认为的正法是什么？这个你就比较清楚。如果你简单的只把它区割区别了呢，这是对，这是错。你要么就依事实地而说，那依第一地里面，如果你尚且有这二法相对的话，其实是什么？依然是错，依然是错。好，那我们现在来逐步来看他怎么说哈。所以你应该如实佛经说有没有错？虚狂妄取相，他是在虚狂妄取相不能彻底对虚狂妄取相的道理通彻底，结果在虚狂妄取相里面留个一个尾巴，执着有一个叫做虚狂妄取相。那这一份肯定本身又自己落入虚狂妄取相里面，是。就像我们后头谈啊，空之外留有一个空，结果我给你空空，今年不是有空空吗？空其空，结果他又留个空空，你怎么空空他就留到这样？那一定有一个叫空空的吧？说空空就是要空你前面空，空完你还留那个空空，他说那不然空空不要，那有没有空空空？按得不怕抖啊，那个因为你跟他讲四个他就跑第五个了，他是要你放下执着，他不是要你生另外一个肯定，对不对？结果你看我讲空也够了，那空的时候你执着就讲的空空，讲的空空以后你又执，那怎么办？难道我继续跟你讲空空空，那你又执的时候你要空空空空，那么整天，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讲说一切诸法空，那我说那空是什么？所以我讲说你等你讲完我就可以刮胡，你就摘下来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真了解的话，你用以学再掉绕绕绕，你用讲的空的 N 次方完了以后，我说啊，那到底它有没有？那一说有就摘下来了，就落入世间，不是吗？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我空是要你即灭烦恼，不是在空法上另生一个执取。所以后头最后后面的一位谈说，意名是假名，连空亦是假，所以这个道理都关系到我们对般若正见的建立啊。好，那我们再慢慢来。答曰：虚狂妄取者，是中何所取？佛说如是事，是欲以是空意。我告诉你，要是讲空意，你怎么还跑到那边去？所以你看啊，从这些道理包括后头都一样的道理。你看啊，他问哦，这是你说的，但我们讲虚狂妄取啊，佛经是这样说，但你就偏偏以你的颠倒心把它误解，所以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对了。我们现在不是大家都引经据典，引经据典不一定对啊，写论文已经引经据典，只不过证明你找对那个跟你相同的东西，但不表示它正确。为什么？你解错了，你解错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不在于你看经典多少，在于你能不能了解经典的道理。你引再多又如何？门外汉就是门外汉啊，不了解道理的就是不了解道理。所以我最近在上课，我就跟他讲说， 经常在讲，我自己本身当然时间久了啦，因为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很多年，那很多年总就还是多少看点书了吧，那不过严格来讲我看的书其实不多，我真正自己看书其实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时，我没有读佛学院，我从来，我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我的工作是人家给我的，我从来没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唯一这一到现在自己主动要做的就是那个推动那个南中间就那一次那个是我提议的，其他我到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人家要我这个做这个，所以我就尽量做，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也没时间，我也没读，我没有读佛学院。好，那读研究所那个是因为有其他考虑，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因为在学术界那个研究其实能在法上听很少，他只是告诉你学术的资料，那处于法这方面的学习也很少。我就讲说以前我们师父，我今天这样一讲就比我师父跟我在常住那几年听的都还没有这一天讲的多，因为我们师父就开示一下讲而已，在座谈啊，你们有问题问就这样啊，我们师父没有开过课啊，没有开过课，我也没有正式听完一次课的，我真正有听经的是我出家前听李炳南居士讲华严经，那我大概听三个多月而已，然后就因为因缘我就没办法听了，那一个礼拜听一次，他的那个口音又要翻译一半，所以两个一个半小时还两个小时，我大概听一个小时，加上前半段我还要打瞌睡一下就没了因为我听不懂，然后我一开始听华严经，所以我大概都睡大概40分钟以上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你们打瞌睡我都能同意请你们，因为我是这样睡过来的，所以我只要说你们不要打出鼾声就好了，不要吵到妨碍邻居的安宁就好了，因为我是这样顿过来，然后再过来就听千华菩提新闻，也没有不是从头到尾，这是我出家前所有听课的就是两次，而且都几段而已，后来也没有。那往往是我们这个读的少的要去跟那个读的多的人讲课，其实也怪，所以我一直在讲说重点不在多，是用不用心，用不用心。你假如带着一种求法的真诚，不懂得你应该用心思维，你有一位很明确的要求的东西，你看到经典这个道理就会汇到你这条疑问上，你看到这个啊，这个不就是我那个疑问的，赶快看看，你会整个等于就是说你不是乱开辟战场，就是专一战场，然后不断在经营它。那我为什么这样谈，就是说从这里道理来讲，我们可以经典看很多，但很多都不是你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很多，但并不是生出你的抉择力，并不是你的抉择力，所以它对你的影响不大不大。所以有时候光多稳倒不如大家回归到最单纯的，就是说有时候长时间，因为这个佛门经过这种一两千年下来，两千多年下其实是越来越复杂掉了，复杂到有一个我们一开始就开始 在外表做文章，但经常忽略了最单纯的求道心，我想解脱路怎么走，就这样而已。那我现在这条路上不能让我觉得路应该怎么解脱的时候，我就赶快追，就这样而已，心是很单纯。那因为单纯你就会觉得有一份心，所以你的功夫就不会白费。那现在我们变成啊，这个要读这一门，这个要读这一门，我们变成是被人家那种抽象的，这一门这一门这一门，那我问你，那你要哪一门，你自己说，那你自己要怎么修，你觉得你疑惑在哪里，你应该说出你的疑惑处。那你现在终于听了一些了，但有还没有疑惑，那你疑惑在哪里，我们继续从你的疑惑来讨论。所以有时候我很乐意，就是说大家现在除了上课偶尔坐下来吧，坐下来到树下学阿难树下打坐，三点五点再起来精勤或者去问法。这就刚刚讲到那个，他这跑到去问尊陀啊，尊者尊陀， 我来这里问你。神陀说不是，我更正好要问你。他问神陀说我问你好不好，你有空回答吗？他说尽管问啊。结果阿难一问的时候，对方就说我就是这一点专程来问你的。那这样啊，那阿难就那不然你要问我，那由我先问你，那我怎么问你怎么回答。他就问说有没有掩饰啊，没有，就这样。你看师兄弟就在树下里面论我多美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都是多自在的事情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稍微保留一点空间，静下来对法的思考，最重要是强调对法的体会，不在那个文字上一直很把人世间给我们的众多规划分中分派的东西，把它全部扫出去。我只问如何让我证得实相，其他的后天人为的造作的尽量丢掉，只问法的真实。这有时候你会让你觉得说，其实闻法修学佛法本身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不是负担事。不然你要讲我这科还没读完，那一科没读完，听说人家要学那一科啊，结果学了很多科越来越沉重，是不是啊？哎，身体是瘦了，脑袋是肿了。好吧，我们休息一下。